啊，弟兄姐妹平安。那么来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不晓得啊，大家在十二月份的时候会思考什么东西啊？那一般呢，我们来到十二月份呢，都会很多的反思啊，就会想想，哎呀，我在去年一月的时候啊，到底我做了什么计划啊，要有什么的改变啊？来到十二月的时候呢，通常很多就是有很多的悔改啊，哈，或者是有很多的就是思考啊，到底我可以怎么样的做得更好？我想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很期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定的成长。或者好像我的题目所说的，有一个在值上面的一个的改变，巴不得我们都很能够好像上个星期啊，临床在我们当中所说的那个撒该生命的那种的改变。那么今天呢，我想从另外一段的经文，特别是耶稣他呼召门徒的这段的经文里边来看一看啊，到底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有没有一些的提醒啊？邀请大家一起打开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到51节。就是在你们的新约圣经162页，我们可以一起打开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1节。如果你旁边有人还没有找到的，你可以稍微帮一帮他。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有一点长了，所以呢我们邀请呢姐妹啊先来读35到42节，然后呢弟兄就读43节到49节，然后最后两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再说多一次，姐妹读35到42节，弟兄读43到49节，然后最后我们一起读50到51节。啊，我们先请姐妹来啊，一二三。我们请弟兄啊，又次了，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能有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示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你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段经文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主角啊，或者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我们可能都稍微认识的啊，一个施浸约翰啊，他的出现呢，就开始的时候啊，他可能有一些的门徒跟住他，但是呢，当他看到一个更高的或者更大的一个师父的时候，他就介绍了他的这一些的门徒啊，去跟从啊这一个更大的这个师父。于是，在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的就是施浸约翰的门徒，他们就很单纯的就跟从了这个他们认为更大的师父，跟随了这个耶稣。从经文里面你会看见呢，他们称耶稣呢叫做这个拉比，或者从我们现代的用法就是师父的这个意思。 其实当时呢，在西罗或者是犹太的文化呢，跟随老师啊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的情况。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希腊的哲学家啊，比如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阿里斯多德啊，那这一些呢都是当时代很出名的老师，他们都很强调追随这个的智慧。所以很多很多的当时的人，他们都期望在他人生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老师来去跟随。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保罗啊，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啊，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的第三节那里，他也描述他自己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师父啊，他的师父的名字叫加马列啊，是来自于这个希勒尔学派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老师。所以我想呢，就是在人生当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可能你很曾经很尊敬的一个老师。我记得呢，在我大学时代啊，我有一个就是可以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老师啊，他叫做Jennifer Dan 呢，是在宣传大会里面一个陪我成长呢的一个老师啊。我记得呢，在我什么时候呢？我找过他呢，就是在我前途很迷茫的时候啊，他给我很多的鼓励啊，甚至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啊，就是在我约会啊，我现在的太太啊的那一刻啊，他给我很多很多的提示啊，甚至呢帮助我啊，怎么样的在基督徒的恋爱上面啊，要怎么样的持守啊等等。当然同时间他也是我的太太的导师啊，所以啊他很了解我们两个人啊，也给了我很多很多啊在生命上面的指导啊，所以他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老师。我不晓得今天当我们遇到生活选择的时候，无论是在你的职业上面，或者你的择偶啊，就是要寻找你人生的另外一半，又或者呢是你人生的一些价值观等等的时候，到底是谁成为你的老师呢？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些的电影的情节在教导着我们怎么样过一些男女的关系啊，甚至呢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是一些所谓智者语录，就是一些很有名的人啊，他们所讲的东西，哎，我们都好像很钦佩他们啊，比如说什么马云语录啊这个什么盖茨语录啊等等啊，有他们的这些看法啊，甚至可能有老一代的很喜欢看毛泽东的那一本红色的小簿子啊。甚至呢我们现在人呢有些很向往很追求的就是网络上面的平台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就很喜欢哇，好像每一天都更新觉得哇这个里面所讲的很有道理那么也很觉得能够融入在自己的这个的价值观的这个体系当中。不晓得你自己真的在你自己生活的选择或者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谁是你的老师？很想分享一个最近挺红的一个明星他叫做王祖蓝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这王祖蓝弟兄呢很特别他从小呢就受到电影还有音乐的那种的影响，所以呢他很渴望呢能够恋爱，结果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所谓就帕托了然后在约会的时候呢就他形容自己呢很大男人就有时候又对女人好，有时候呢又对她不好结果呢就在那个恋爱当中呢，或者在这个爱情的路上，他形容自己在跌跌碰碰的这个过程，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伤害，就在他很伤害的时候，他经过了九龙城浸信会的门口，不是假的这是他真正形容自己，他真的是经过九龙城浸信会的门口，当初有一个李传道在那里，当然我没有找到那个李传道是谁但是他就进来了九龙城浸信会，然后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成长并且呢他也形容自己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不同成长的功课，教会的团契给他很多的这个支持。到了2006年的时候他遇到了李亚男姐妹当时呢其实他心里面很兴奋，因为他很喜欢这个的姐妹结果他们就很快的就在一起，但是心里面想呢就是到底他们两个人是否成熟适合在一起呢？ 然后他问了一个牧师，牧师说你们不如现在暂停这个30天不见面，看看你们能不能就是忍受得住啊。结果主兰弟兄呢，他形容自己到了28天的时候，他忍不住，他真的很想去见这个姐妹。但无论如何，经过了一些的仔细的讨论，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很成熟啊，进入这个帕托的关系。结果他们就暂时忍痛的分开。后来等候了几年，他形容自己在等候几年的时候呢，看到李亚男有很多的绯闻啊，跟谁谁谁在一起啊，跟谁谁谁在一起。其实他心里面也想，他其实可以用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方式，很浪漫的方式，能够再一次的就是追回这个李亚男姐妹。但是他没有，因为他当时候他说，我觉得神看重人是否以诚实的心去对待一个的女孩。在他等待的期间，神的话语成为他的一个指引，他知道上帝告诉他要用诚实的心去对待一个的姐妹。甚至在他经历的过程当中，他说恋爱关系的结果虽然重要，但是他认为在整个过程当中，是否愿意给神留下一个空间与神同行。他强调自己每一步都学习求问神，因为这样当回望人生的时候，总会发现神对人的心意还有这个奇妙的带领。我想主良弟兄给我们一个的见证，就在他人生当中耶稣成为他的指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啊，我相信在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人当中，我们都可能看见当耶稣成为我们老师的时候，成为我们一个指引的时候，你发觉你的人生会更加的踏实。在面对生活许多的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有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方向的指引。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你还没有认识这个耶稣，你还没有认识这个老师，但我鼓励你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多去认识这个老师，当他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的指引。对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耶稣已经成为你的老师，但我不晓得这个老师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老师，但是我们可能跟他敬而远之，我们可能知道他有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不一定会委身于他，关系上仍然有一定的距离。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今天耶稣是你的老师，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个是给我们一定的反思的一个空间。经文里面让我们继续看到，面对两个因为师父而推荐而跟随自己的门徒，耶稣望着这两个人，耶稣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耶稣问他们，你要什么？那这个问题很特别。两个人因为施浸约翰的缘故推荐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收了他们做门徒，但是耶稣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什么。对于门徒来说，这句话可能给他有一定思考的空间，因为他要问自己，到底我跟随这个耶稣，我跟随这个拉比，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是为了要学习更多关于怎么诠释律法，或者说呢，我要学习我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名人，好像这个加玛列一样这么有名的一个老师，甚至我的社会的地位能够得到一定的提升，还是说我的人生的品格要有一定的前进或者一定的成长呢？我想这是可能门徒在心里面他们所思考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当作者说你要什么的时候，我相信耶稣这句话不只是针对于当时候的门徒，这句话也针对着读这段经文的我们。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有可能你说啊，我们要的是平安，我们要的是那种的满足，我们要的是那种的安全感，我们可能要的是那种爱的那种的感受。那你会发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的东西 在我们这条信仰的路上，都是我们比较注重我们自己的得着，多过于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回应我们这个神。当然我相信在我们出信的过程，在我们信仰的路上，神没有拒绝，或者神没有让我们不能够去要求得到什么，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反思的，就是我们今天是否只是停留在一个我比较注重我自己得着的这个生命当中。你要什么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接下来经文里面40节到42节还有43到49节，它体现出另外一类你要什么的生命，是一个希望能够经历神迹的一个生命。在这两段的经文里边，耶稣另外呼召了几个跟随他的门徒，当中有提到有彼得、有腓力、有这个的拿但业。我们先看彼得，当耶稣遇到彼得的时候呢，其实彼得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看到彼得的时候，他展示了一个先知性的一个神迹给他看。你想想，当他看到彼得的时候，他不认识彼得，但是他第一眼就能够看得出他的名字，都能够讲得出他的名字。不但只是这样，他还能够说他的爸爸是叫什么名字。啊，我不晓得今天可能对你来说这个不一定是一个神迹，但是你想想，在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话，没有什么大数据啊，看到一个很陌生的人，突然间在路上看到一个很陌生的人啊，我随便讲一个名字啊，啊，王杰啊，来自北京的，哇，这么厉害啊，他知道啊，而且在法国念过书，哇，这么强啊，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能够将他的名字啊能够说出来啊，这是一个先知式的一个知道。彼得他经历了一个神迹，然后他很快的就承认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弥赛亚在他们的定义当中呢，就是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的这个意思，受膏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他觉得耶稣能够行神迹，所以耶稣就是他们所称为的那个的弥赛亚。另外一个人物在43到49节，啊，这个人物的名字很特别啊，叫拿但业啊。当然有人说他不一定是叫这个名字啊，他可能是耶稣的另外一个人那个门徒啊，叫巴多罗麦啊。但是无论如何，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拿但业，他看到还没有看到耶稣之前啊，那个他的朋友来介绍给他认识，他开始的时候呢有一点看不起耶稣啊。他会怎么说呢？圣经里面说，他说，哎呀，那个耶稣，约瑟的儿子，拿撒勒的耶稣能有什么好东西呢？啊，因为拿撒勒呢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啊，一个很小很小不出名的地方啊。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原来拿但业呢，他自己呢也来自一个很小的一个村子啊，就是叫迦南的地方，所以可能一个出身很贫穷很小的地方呢，当他看到说另外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一个大人物出现，他心里面一定觉得不可能吧，对吧？啊，如果能够的话，我也是大人物啊，还没有，可能还没有到他啊。其实从我们呢当中比较多大学生呢，我们从大学的角度来去理解，比如说如果你是毕业于某某野鸡大学啊，我不知道什么大学了，然后呢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说，哎，你知道吗？另外一间野鸡大学啊，有一个很厉害的学者，你要不要去跟他？你心里面就会想什么？哎，也不是野鸡大学，对不对？你不会觉得啊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哎，但是当他去见这个耶稣的时候，他同样经历一个先知性的预知。那你耶稣看见拿但业在无花果树的下面，你想想，从来没有见过他，他能够告诉他你刚才在无花果树的下面。那当然我们不知道圣经为什么使用无花果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在树下做什么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诠释啊，但是至少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看到他做了什么东西。但重点是耶稣能够遇见拿但业他在无花果树下，跟彼得的反应一样，他立刻承认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以色列王，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你发觉这两个人物，他跟随耶稣，他的生命里面他要的东西 可能就是要经历那一份的神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很多一些神迹的故事，就在我们四周围可能也有啊，可能你会觉得啊很奇妙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在一些穆斯林的群体，或者在一些部落啊，甚至在一些我们所看过国内的一些乡下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中，他们都分享了很多很多神怎么在他们生命当中来行很奇妙的一个作为。想分享一个人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啊，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沙基啊，他不是那个沙基督的沙基，他是那个沙是那个土沙的沙了啊，基是基督的基啊，那他不是中国人啊，他是伊拉克人啊，一个回教徒啊。但是呢，这个沙基呢，他后来成为基督徒过后呢，他很热心的服侍，甚至成为传道人，在很多的地方呢来建立教会。那么有一个认识他的就是大概刚刚认识的一个宣教士啊，他就很奇怪啊，他这么厉害，就想就是跟他谈谈天啊，认识一下他。然后他就问他，哎，你是不是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呢？他说不是的，我不是基督徒家庭长大，我呢就是这个穆斯林的家庭长大。哇，他觉得很奇怪，真的吗？能够这么就是努力的去建立教会，但是竟然是一个的穆斯林，那他更就是好奇了，他就继续的问他，哎，那么在你当牧师之前呢，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是做这个圣战组织分队的司令。哇，你知道什么是圣战哦？就打圣战的那种啊。哇，他就更期待的去聆听这个人的故事。原来这个沙基呢，他在1975年的时候就是出生了啊，家人呢是很虔诚的这个逊尼派的这个穆斯林。他说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一些的训练，学用一些轻型的武器啦，比如说手枪啊、火战炮啊等等啊，来对付一些的基督徒啊，还有对付一些的圣业派。他说呢，他当时很兴奋，能够为真主的来打圣战啊，他很真心的相信这个圣业派和这个基督徒呢是亵渎这个真主，将他们杀掉呢啊，我的生命就能够蒙福啊。可能对他来说，蜕变的生命就是要杀掉基督徒啊，这是对于他当时候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他说有一次呢，当他的手下啊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啊，就没收了那些的圣经啊等等啊，就留下一本啊。他说好，那我就拿这本圣经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就是亵渎神的话语啊。他就用了一天的时间，很认真的去看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啊这样子。但是他说他看了一天的时间，他找不到一句话是亵渎耶稣的东西，或者是亵渎这个他们所认为的啊真主的那种的情况。另外他也说，在他继续经历的过程，他有一天突然间就发梦啊，他梦见呢有一个巡游啊，很多人在那里走。哇，他看见一堆的那个一般一般的这个先知啊，有大卫啊，有摩西啊，有亚伯拉罕啊，这样子啊，一个一个的就排队啊。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巡回的队伍里边，他就一直等一直等。他说，诶，为什么我看不到穆罕默德？但是他最后呢看到一个就是发光的一个人啊，不是阿光啊，看到发光的啊一个物体啊，就慢慢的走向啊。哎，原来这个他后来他觉得这个人很特别，他就问他，你是不是耶稣？那个人就望着他点一点头。就那个经历很特别，当然你说你也可能也做过很多梦啊，但是那个梦却让这一个沙基弟兄完全的改变过来。他说他睡醒的时候呢，整个枕头啊都是湿了，他为了自己的罪，为了自己过去的逼迫而悔改，他整个人改变。甚至他说他后来有给很多人去，就是因为他改变的缘故啊，很多人打他，有3次他差不多要死掉，但是他都没有放弃他当初所遇见的这个耶稣所给他的这个的信仰。 我相信不是很多人都能够经历这些的神迹，但是这些神迹是的确是存在。我们看到甚至在很多我去内地啊，有跟一些的农村的一些婆婆啊祷告的时候，他们都会跟你分享啊，他们过去啊，上帝怎么的医治他，怎么帮助他，怎么让他生命里面经历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啊。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信仰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会经历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会经历他的很多的大能，我们会经历神的一些的医治，会经历神的一些改变，会经历神的一些的更新，甚至我们很期望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很神迹性的改变，有很多啊，突然间神让我能够突然认识到一个很优秀的啊一个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啊，以致我的生命啊能够更加的就是完美啊，这样我们都有很多很多这些的期望，或者这些的就是跟随耶稣的啊这个的原因。正如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被召的门徒，他们有不同的理由来跟随耶稣，有些可能他们要从耶稣的身上学习知识，有些可能他要在耶稣的身上来经历这个的神迹。但是经文当中耶稣继续回答门徒的一些的答案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去教导这些门徒，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你要什么的生命。在他的对话当中，特别我们留意第39节，那里很特别。耶稣呢，他就邀请门徒呢跟他一起的住。其实呢，如果你看当时候的背景呢，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啊。对当时候一个拉比跟随拉比文化的这个背景当中，跟老师一起住呢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啊。特别呢，那个时候呢，圣经形容呢是已经是生政的时间。真正是什么时间呢？就是按照原来的意思，就是第十个小时。犹太人呢是从六点开始计算的，所以从六点的早晨你推到十个小时呢，就大概是下午的四点钟。换句话说，已经接近了晚上的时间。门徒呢可能来不及时间回家了，因为回家的路程啊，可能会遇到强盗啊，可能遇到野兽，很危险。所以他们呢就跟耶稣呢一起的就住在耶稣的那里，或者耶稣就邀请他跟他们一起的住在他的里面。他其实呢，如果我们留意整卷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耶稣这个邀请是语带双关的一个邀请，同时也是一个邀请他来居住，但同时也提醒阅读的我们，是否也好像这帮门徒一样住在耶稣的里面。我很想跟大家来读三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打开你们的圣经啊，也是约翰福音啊，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想我们读三节的经文呢，第五节、第七节和第十节。我们先打开啊，十五章第五节、第七节和第十节。这段经文其实之前我们马牧师啊也有带领我们曾经看过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吧，五节、七节和十节，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我们看到短短这三节的经文，提到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是不可以离开的，然后也提醒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要藏在耶稣的爱的当中。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跟耶稣是分不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你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连于耶稣一起的来看。你发觉今天认识自己的这个课题呢，是很火热的一个课题，很多人在思想到底我是谁。 但是你发觉很多的时候，在你过去的可能你面对成长当中，很多不同的伤害，很多不同的拒绝，很多不同的要求，很多不同的失望底下，你可能逐渐忘记了，也不想去面对你的自己，甚至你可能会有一点逃避的这种的情况。其实当你真正去认识自己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很多人他不愿意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让别人来告诉你你是谁。可能有人会告诉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可能有人会告诉你要成为一个就是不择手段的人啊，有人也会告诉你啊，要怎么样在一个社会里面要怎么样的生存，要怎么样的活得所谓的有意义。但这些所赋予你的可能不是你自己心里面要的，这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挣扎。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容易或者不敢去碰这个自己。在王尔德的这个故事啊，有一个童话故事啊，里面呢他就形容有一个小矮人啊，那么这个小矮人呢，他有一天啊就去到一个公主的一个宴会当中啊来去表演啊。那么这个小矮人呢很会表演呢，他就这样子啊，可能比我跳得更好了啊，他就表演。哎，那个公主看到很开心啊，一个小矮人，你想象啊，小矮人矮矮的啊，在那里跳来跳去啊，好像那个孩子啊，在那里很就是活泼的啊来去表演。哇，这个公主看到很开心，她在那里一直拍掌啊，甚至呢她就将她顺手啊，在她旁边有一些白玫瑰啊，她就丢下去啊，想就是赏赐这个的小矮人。哇，这个小矮人看到公主丢一个白玫瑰给她，她就更兴高采烈的就啊继续跳啊，跳得就是更活泼啊。后来呢宴会结束了，哇，这个小矮人很开心，他就带着那朵白色的玫瑰去寻找他的公主。他就在公主里面很大在这个就是宫殿里面很大的嘛，他就到处找啊，很多的房间啊，我的公主你在哪里啊，啊他就去找这个公主。那突然间当他看到进到一个房间的时候呢，诶，他看到一个身影，很特别，这个身影很矮的，很丑啊，他说他的样子哇完全不能够形容，丑得不得了。他看到他，哇，怎么有人可以这么丑啊，然后他就向左边一下，诶，这个人又向左边一下，然后呢他转去右边的时候，哎，这个人又向右边。后来他感到很奇怪，怎么这个人呢这么丑啊，跟我啊的动作又一样的。然后呢他就慢慢的试一试，将他拿着的玫瑰咬在他的口上面。当他一看到这个影像的时候，啊，他不能接受，然后他就走了。后来在宴会上面呢，再一次有一个宴会，哎，这个公主看不到那个小矮人，她就问旁边的人，哎，那个小矮人去到哪里啊？然后旁边的人说，啊，那个小矮人心碎了。啊，那个公主就很随意的说，哦，那下次找一个没有心的小矮人来跳吧。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啊一个童话的故事。但在这个童话故事当中，我想给我们一个思考，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很像那个小矮人。当你面对你真正里面的那个自己的时候，你会不敢去面对他，结果我们可能就会戴着这个面具来去生活啊，我们会用我们的学位，我们会用我们的能力，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样貌或者用我们的身份来去让人家认识这就是我。你会发觉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自己。但是刚才的经文里面，住在耶稣的里面，他是在告诉我们，当你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不是要问我是谁，你要问的是我属于谁。当你认识自己的时候，不是靠你自己，不是靠外面的标准来去定夺你。今天盼望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连在一起来看我们自己。当耶稣看住你的时候，他说，你是我的爱儿，你是我的爱女，我完全的接纳你。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完全赤裸 完全将我们自己都能够坦开，我们不用用什么的外在的标准，别人的定义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在神的爱的当中，因为耶稣他全然的肯定我们。当我们今天能够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晓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当然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当我们说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这个连于耶稣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委身在耶稣的里边？我们跟他有没有情感的交流？我们跟他的关系方面是怎么样？当我们说耶稣爱我们，我们也爱耶稣的时候，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跟他有一个亲密的，甚至我们有没有跟他有一种的热情，有一个承诺在这个当中，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课题。我们的身份，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最后两节也是在经文当中很特别的一段经文，耶稣预言啊，这个拿但业他会看见更大的事啊！你看到这段经文呢，可能你摸不着头脑啊，就是啊，他说什么啊，神的使者啊会在人子的上面啊上来下去啊，到底他是讲着什么东西呢？所以当你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留意耶稣称呼拿但业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称呼的。你看圣经啊，他称呼拿但业是什么？他说他是真以色列人。他为什么突然间会说他是真以色列人呢？啊，因为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啊，有人说啊，看新约你一定要很熟悉旧约，你看新约的时候的味道就会更加的好啊。因为呢，在他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所说的以色列是指谁啊？就是指这个雅各啊。如果你看回在就是创世纪当中啊，有雅各的故事。当中提到呢，雅各他为了长子的身份，他为了骗取这个祝福呢，他就用了一些的方式，很诡诈的去骗这个的，就是他的爸爸。所以呢，很多人一想到雅各的时候，一想到以色列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诡诈的，一定是很假的啊。哎，但是他说他是什么真以色列人。他很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联想到啊，在他骗取了这个长子身份过后，其实圣经描述雅各。他经历了一个很奇特的故事。如果你能够有时间呢、啊，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啊，《创世纪》28章的10到22节那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话说呢，就是当他骗取了他爸爸的祝福过后呢，他就离开那个他的家，然后呢去到这个的巴旦亚兰的地方来去找他的去寻找妻子了哈啊，那时候他还是单身的，他要寻找一个可以跟他做妻子的这个人呢。那么去到半路呢，他就去到半路他就觉得有点累了，然后呢就睡在路上。但睡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就梦见一个的梯子立在地上，然后他看到神的使者呢在那个梯子那边呢上上下下啊，甚至呢在那个故事过后呢。他就领受了神给他的这个祝福的这个的应许。这个梦很特别啊，当他睡醒了，他就将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啊，就是神的殿的意思。所以呢，当经文里面说有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上下下，其实他的意思是跟这个神迹呢是有跟这个梦呢是有关系的。简单的说，整个的这个的梦所表达的就是耶稣必然会在十字架上被人高举上去，然后呢也会得胜的回来。更重点的是，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成为了神的殿，就是人与神能够相遇的地方。简单的讲，就是耶稣为我们所设立那个全是恩典的那个的救赎。原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种改变的时候，其中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有没有去经历耶稣为我们全然献上的这个恩典。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耶稣被钉的那一天，当你去到这个十字架当中，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说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人啊，他就在耶稣被钉的那一天啊，他就说：“哎，耶稣被钉了，我要去就是去到耶稣的那边啊，来去问问他到底我是不是蒙神悦呢？”他就带了一个很大的袋子啊，就穿过了人群啊。那天的天色呢很阴暗啊，他就朝着很悲惨的声音那边呢，就是十字架的地方啊来去走啊。穿过人群过后，哎，他来到了耶稣的那个十字架的下面，然后他就在那个时刻，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说：“耶稣啊，我信你。”然后呢，他就从他的袋子上面啊拿出了一个灵命热粮啊，就是他们平时做灵修的一些例子啊，一些的记录。他说：“耶稣啊，我信你，然后我也有灵修啊，求你悦纳。”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突然大地震动。哇，他很怕，他说：“哇，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只是灵修。”哇，他很快的从袋子里面就拿出了他的奉献袋啊，九人中金星会的那个奉献袋。他说：“我不单只有灵修，我还有奉献，主啊，你悦纳我。”突然间这个时候地荡动的正厉害，哇哇，他说：“哇，一定是不够。”他立马从他的袋子里面有什么法宝都拿出来了啊！主啊，我有参加这个广东话班啊！主啊，我有参加这个团契！主啊，我有参加这个八福啊！我有参加这个三福的训练！哇，他立刻拿出来。那个时候，耶稣的鲜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的时候，那个地震动的更厉害，哇，几乎呢他都动不了了，哇，他很紧张。在那个时刻，他立马将他的袋子里面所有的东西一丢，丢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地平静，一个曙光照下来，耶稣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在这个人的身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将一些不良的一些的良心加在耶稣的救赎上面。其实耶稣没有要求我们用这些来去跟他去得到他的这些的赞赏，或者去得到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耶稣说给我们的是全然的爱，完全的能够进入在我们人的心中。不晓得今天你要的是什么样的生命，可能你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也不认识这个耶稣。那你说，哎，我可能刚开始我想耶稣先成为我的老师，看看他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也能够去学习，或者去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指引。甚至你说，哎，我进一步我说我要去更深的委身，哎，看看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啊。耶稣也很好啊，也会给你有平安，也会给你有喜乐啊。甚至你说我要进一步的我去经历神，我内在的生命能够得到一定的转化，甚至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就是我们更深的体会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一切一切，我们生命的存在，我们的价值全是神的无条件的恩典。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成长有很多的难处，我相信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仍然有很多过去对我们的影响。一个人信了主，他不是完全就变了一个不一样的人。比如说我很怕狗，不是我了，某某人很怕狗。信了主过后，我能不能哇看到狗我不怕，耶稣最大，不是吗？对不对？你还是很怕狗。你信主前你可能有很多的伤害，可能有很多在家庭里面你可能经历很多的拒绝，可能经历很多的孤单，可能你里面很脆弱。但是信了主过后，可能你里面还是很脆弱。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将神的爱填满在我们的里边。当你深深的去捉住这个上帝无条件 为你重价所救赎你的这个爱的时候，你经历这个全然恩典的生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质的改变。有人说信仰不只是止痛药，而是一场的手术，它是全然的改变你。当然我相信这个需要时间，我相信神掌权，有一天神的爱、神的话语一定会落入在你的心中。有个拉比，他很有智慧的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学生就问拉比，他问他，哎，拉比，或者老师了，为什么妥拉里面吩咐我们，妥拉就是神的话或者是律法了，为什么这个妥拉呢吩咐我们要将这些话放在心上？那很特别哦。他问他，为什么不是吩咐我们放在心里呢，而是放在心上？啊，你可能也会想一下，哎，这个拉比很有智慧。他说，因为按照我们的现状，按照我们的现状，你可能按住你的心，按住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心是紧闭的，我们不能将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将神的爱放在心里，于是我们就将神的话、神的爱、神的指引放在心上。当这些话、这些爱留在那里，直到有一天那个心破开，那些话就落入在心里，神的爱就进入到你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您，愿你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当我们里面有很多挫败感，有很多困扰，甚至有很多的孤单的时候，我们知道唯有你的爱是永远不变。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就遇见永恒，我们的生命从此也不一样。求你领到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满满的包着，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一个质的一个改变，让我们的生命也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将你的爱也能够传递出来，也能够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爱而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名求。